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1月1号，美国东岸时间是早上6点，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在这里对继续关注并收听美国之音节目的听众问一声新年好。接下来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星期四夜晚，将近100万人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欢庆新年的到来，其中很多人戴着镜框上带有2016年字样的眼镜和蓝色的高筒帽。在传统的巨大水晶球落下之前，英国流行女歌手为欢庆人群献上一曲约翰·列侬的《想象》。新年到来的一刻，时报广场上五彩纸鸮漫天飞舞，烟火照亮了夜空，这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随后，法兰克·辛纳曲、雷·查尔斯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先后为人们献歌。时报广场戒备森严，纽约市民的官员说，并部署了6000名着装和便衣警察以及骑警，一些警察带着步枪、放射物探测器和嗅弹犬。在美国东海岸各地欢庆元旦之际，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的报道。美国媒体说，白宫决定推迟实施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措施。美国官员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将对伊朗、香港和阿联酋的12名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但《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晚间报道说，白宫决定推迟实施制裁。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这项计划并未撤销，只是目前还不清楚何时实施以及是否实施。美国官员强调，实施经济制裁不会违反今年达成的有关削减伊朗核项目的协议，但伊朗持不同的观点，认为实施制裁将违反核协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发表新年致辞，重点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避免进行露骨的威胁，也没有提起朝鲜的核武项目。金正恩说，在经济发展中必须进行转型，提高朝鲜的生活水平。在30分钟的讲话中，金正恩几乎没有谈到任何的具体问题，而是基本上重复以往历年新年致辞中的相同内容。自2011年掌权以来，这是金正恩第4次发表新年致辞。金正恩说，他愿意同支持朝鲜半岛实现和解与和平的任何国家进行对话，同时警告说，如果受到外来侵略者的挑衅，朝鲜不惜一战。金正恩的年度讲话通常都受到密切的关注，以寻找有关可能政策改变的暗示。而由于朝鲜执政党不久将召开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金正恩今年的讲话尤其受到关注。朝鲜劳动党将于5月举行代表大会，这是自1980年以来的首次大会。美国司法部说，当局逮捕了一名纽约州居民，他被控计划以伊斯兰国组织的名义在除夕杀害平民。一份声明说，25岁的伊曼纽尔以试图向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受到起诉，于星期四早上在法院出庭。印度首都新德里从新年开始进行一项旨在减轻空气污染的试验。新德里的空气污染程度达到创世界的水平。从星期五晚上开始，牌照尾数为奇数的汽车只允许在奇数日期上街行驶，而牌照尾数为偶数的汽车只准在偶数日上街。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一次糟糕的约会。
Waiter, can you bring the check please?
听听 Harry 今天有多倒霉。
I noticed my wallet was missing.
No way.
Yep, it's gone.
学学怎么表达计划泡汤，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赘肉和宅男宅女。
我可不喜欢宅男宅女。
They are so boring. Life should be full of adventures.
I know you're a daredevil. 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is spelled S-T-E-P-P-I-N-G, stepping, and stone, S-T-O-N-E, stone,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准备垫脚石、敲门砖。阿尔及利亚最近举行议会选举。
Algeria's authorities say a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s a stepping stone towards a more democratic state.But many people do not believe such promises.
阿尔及利亚当局说，议会选举是为建立更民主的国家做铺垫。不过，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些承诺。
Many people use education as a stepping stone to a better life.
许多人通过受教育来争取过上更好的生活。
Internships are a stepping stone into the corporate world, and for many, are the best way to learn.
实习是进入企业界的敲门砖，而对许多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Oh my God, Yanglin, I am so excited for my trip to Colorado next week.
Wow, that sounds cool.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ile you're there?
Well, I'm going to go see my friend Dave.Then I'm going to visit a couple of cit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I'm going to go hiking in the desert. Great Dunes National Park, here I come.
在沙漠里徒步旅行？哎呦，我的天哪 ，Cat， 你可别走丢了。
当然不会，不过我得赶快去订票。订不到我想要的日子的话呢，then all my plans will be ruined.
Oh gosh, you waited way too long to buy your ticket, girl.
提到这个，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来教你怎么说计划泡汤。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5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刚开编辑会回来，老板通知我们这个星期的节目要另请嘉宾，因为别的制片人把我们原来请的嘉宾挖走了。我同事听到这个消息气急败坏，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ok someone's goose. Cook is spelled C-O-O-K and goose G-O-O-S-E. Cook someone's goose.
Cook 意思是煮， goose 是鹅，连起来 to cook someone's goose 可并不是煮鹅的意思，而是指打碎某人的计划，或者毁了一个人的名誉。在上面的例子里，别人挖走了我们的嘉宾，我同事气急败坏。
She is probably going to cook the guy's goose who stole our guest.
她八成要狠狠地整一下那个挖走我们嘉宾的家伙。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听听一个叫 Brad 的人在得知他女友的所作所为之后做了什么。
Brad's girlfriend should have told him that she was out with another guy last weekend.When he found out, he was more than jealous. He was furious. Not only did he break up with her, but he also sent an email to all of their friends about what she'd done. That cooked her goose. Her reputation was ruined.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布拉德的女朋友本应告诉他，他上周末跟另一个男人出去约会了。布拉德自己发现后，不光是嫉妒，简直就是气得发疯。他不仅跟这个女孩子分手，而且还给他们俩所有的朋友发电子邮件，告诉大家他的所作所为，彻底的坏了这个女孩的声誉。
这女孩确实做的不对，可是 Brad 也够狠的。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的性丑闻吗？
The sex scandal cooked his goose.
那次性丑闻彻底毁了他的名誉。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Brad's girlfriend should have told him that she was out with another guy last weekend. When he found out, he was more than jealous. He was furious. Not only did he break up with her, but he also sent an email to all of their friends about what she'd done. That cooked her goose. Her reputation was ruined.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好朋友，他因为室友总是偷吃他的食物，所以决定要报复。他在烤饼干里放了泻药。
She really cooked her roommate's goose that time.
他那次真的是把自己的室友好好修理了一顿。大家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整整一天都倒霉，干什么事情都不顺。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这样的一天，让我们来听听看。
Our plane is leaving in an hour.And here we are, stuck in some of the worst traffic we've ever seen. If we don't make that flight, we'll miss our connection. Then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We won't get to the port in time to board our cruise. Our vacation plans will be ruined.
这段话是说，我们的飞机一小时以后就要起飞了，可现在我们却被塞在路上。如果我们赶不上这班飞机，就会错过转机，那我们的计划就完全被打乱了，我们也没办法按时登上游轮。那我们的度假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度假计划被打乱是最让人沮丧的事情。这里用了被动语态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意思跟 cook our goose 是一样的，就是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plane is leaving in an hour, and here we are, stuck in some of the worst traffic we've ever seen. If we don't make that flight, we'll miss our connection.Then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We won't get to the port in time to board our cruise. Our vacation plans will be ruined.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ok someone's goose， 意思是彻底打乱某人的计划或者毁了一个人的名誉。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If you can't get a plane ticket soon, y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别乌鸦嘴啊，杨林，我这就定。
开个玩笑嘛。不过沙漠旅行太危险了。What if you get lost? 要是让我在惊险生活和宅在家里选一个，我还是宅吧。
But you only live once. You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it and get all the excitement you can.
说到这里，咱们先来看看宅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宅男宅女。
吴琼，听说你的表妹从上海来看你，怎么样 ？Are you two getting along?
嗨，他哪是来看我，整天待在家里，根本不理我，每天就知道上网看电视，也不出去玩，标准的宅女。像这种特别宅的人，在美语里怎么说
？I think you can call them homebodies. A homebody is a person who prefers to stay at home and seldom goes out.
Homebody, home 就是家的意思 ，body 是身体，两个词连在一起，身体长在家里了，就是 homebody。宅男宅女
My cousin is totally a homebody.
我回家啊，要告诉他这句话。
Well, you can also call her a shut-in. S-H-U-T, shut, I-N, in, shut-in.
Oh, shut-in 也是指不愿意出门和别人交往的宅男宅女。我要告诉我表妹 Don't be a shut-in. Go out and get some fresh air.
对，让她出去转转，不然 her brain will rot if she stays home and stares at a screen all the time.
啊 ？R-O-T, rot 不是腐烂吗 ？Her brain will rot 就是她脑子要发霉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Being a couch potato isn't healthy.
没错 ，couch potato 沙发土豆就是一天到晚赖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每天不运动，变得圆滚滚的，跟个 potato 大土豆一样。
I'm sure your cousin doesn't want to look like a potato.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宅男宅女叫 homebody， 或是 shut in。 第二，一天到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叫 couch potato。 第三，说脑子要发霉了，就是 your brain will rot。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Yanglin, if you become a homebody, then you'll probably become a couch potato too.
然后就会长肉。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不过我也不是每天都在家，你看上周我就去了华盛顿的使馆之旅，就是每个国家的大使馆都对公众开放，特别好玩。
Oh, fun. I bet you learned about a whole bunch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ustoms.
I sure did. 说到这儿，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再去领略一下不同文化。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we're learning some words for talking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in the U.S. Winnie, if a college or business has an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 that means it gives preference to minority students who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underprivileged in American society.
这个啊，我听说过，美国的 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法案要求对少数族裔人口实行入学、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我想，这个政策应该是为了要帮助少数族裔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可是啊，难免也会引发一些不满和争议吧。
Yes, it has been quite controversial. Let's see what Will and Jane have to say about it.
So, Jane, where do you go to college?
I'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It's a great school academically, but also because it gives me 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of all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races, and backgrounds.
Yeah, U.S. colleges have become much more diverse ever since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were put in place. But even though that's a good thing, some people still gripe about them.
Of course,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m.After all, affirmative action is a pretty blunt instrument for helping disadvantaged groups improve their lives.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gripe?
To gripe is to complain about something. For example, the employees at every company I've worked at have always griped about how rich the boss is, even though they make good salaries.
Oh, gripe. G-R-I-P-E. Gripe 就是抱怨的意思。Will 说，虽然平权政策让很多少数族裔的学生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提升了美国大学校园的多样性，可是啊，还是有人对这个政策不满。哎，对了 ，Jane 说，平权法案是个 blunt instrument。Professor，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a blunt instrument is a method that uses too much force, so that in achieving your aim, it also causes some harm or trouble.For example, war is a very blunt instrument for settling disputes between countries. It's better to resolve them through careful negotiations.
哦，我明白了。Blunt instrument 就是生硬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做事啊，往往事倍功半，效果不佳呢。
Why do you think some people are opposed to affirmative action?
A lot of people think we no longer need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at is unfair.If two people apply for a job, should one be given better treatment because of his or her skin color?
I see your point, but many of the poor people in American society are minorities. I think we should try to give them a leg up.
True, but there are lots of poor people who aren't minorities too. Shouldn't they get help too?
I agree that it isn't a perfect solution, but it's a pretty good way of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听起来 Will 很支持平权法案。他说美国很多穷人都是少数族裔，平权法案可以 give them a leg up， 助他们一臂之力，让他们获得一些优势。
That's right. Will also says he thinks that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are a good way of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对，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就是说呢，为大家提供公平的赛场，让所有人站在同样的起点上。Will 觉得平权法案虽然并不完美，但至少缩小了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社会差距呢。
You know, I think one thing that everybody can agree on is that we should live in a world where affirmative action isn't necessary.
I totally agree. When each person has the same opportunities in life, regardless of his or her skin color, the world will definitely be a better place.
Hey, Will, just a suggestion, but can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less serious? All this talk of religion and discrimination isn't what I had in mind for a first date.
Well, sure, we can talk about something light and fu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global warming?
Waiter, can you bring the check, please?
Jen 终于受不了了。Will 竟和他谈这些严肃的话题，让他换个轻松点的，他居然会想到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怪不得 Jen 急着要付钱走人。
Yep, sounds like Will made a pretty bad move.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这个 Will 可真无聊，约会非要谈这些严肃的话题。我看他们呀也不会在一起出去了。
Yeah, you bet. That is a boring date. And believe me, I know about boring dates.
哎呀，不过我还是在想，你请假出去玩了，就没人跟我耍贫嘴了，真无聊。
I would end up having a lot of bad, boring dates. 那可不。 I'm the sunshine that brings you happiness every day.
okay, I'm kidding.
好了，刚才你谈到 a bad day, 咱们下面去听听 Harry 讲讲他倒霉的一天。
礼节美语。
Harry 在公司遇到了同事 Cindy。
Oh man, it's really not my day.
Having a bad hair day?
You have no idea. I woke up late because I didn't hear my alarm. Then I realized I'd forgotten to pick up my suit from the dry cleaners.
So you rushed out of the apartment to go grab your suit and...
I closed the door without taking my keys.
So you're locked out of your apartment?
Yep, but that's only the beginning of my troubles.
Tell me more.
Harry 这天特别倒霉。
It's not his day.
或者也可以说
He's having a bad hair day.
意思都是说这天特倒霉，干什么事都不顺。早上闹钟没听见，起床晚了不说，急着出门去取干洗的西装，一着急忘了带钥匙。
He locked himself out of his apartment.
这里说的
dry cleaners
意思是干洗店，而这还只是个开头，我们接着听。
Well, I was still running late for work, so I hailed a cab. I got here 45 minutes late and had no choice but to wear this t-shirt and jeans.The boss gave me a funny look when I came in. So who knows? Maybe I'll get fired today as well.
Oh, poor thing. You really are having a bad day.
But it gets worse. As soon as I sat down at my desk, I noticed my wallet was missing.
No way.
Yep, it's gone.
Did you leave it in the taxi?
That's what I first assumed. But that doesn't make sense because I paid the cabbie with money for my wallet.
Harry 出门打车上班。打车可以用动词。
Hail. He hailed a cab.
结果穿着 T 恤衫和牛仔裤就跑来了，而且还迟到了45分钟。
The boss gave me a funny look.
Harry 不巧被老板撞到，老板用很奇怪的眼光看了看他。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It gets worse.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呢。刚刚坐稳的，他就发现钱包不见了。Cindy 问他是不是落在出租车上了？ Harry 说不可能，因为他下车付钱的时候钱包还在呢，那会丢在哪儿了呢？
So you simply misplaced it?
Nope. Just as I was walking from the cab to the front door of our office building, a guy bumped into me.
Oh no, you got hit by a pickpocket.
Yep. After I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I realized that was exactly what happened. He bumped up against me, so I wouldn't notice he stole my wallet.
Cindy 问 Harry 是不是把钱包随手放什么地方了，所以才找不到。
Misplace is spelled M-I-S-P-L-A-C-E. Misplace
是放错地方的意思。Harry 说，刚进公司的时候
，A guy bumped into him.
有人撞在了他的身上。
After I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把丢钱包和被人撞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恍然大悟。 钱包是被扒手
pickpocket
偷走了。 Henry 没带钥匙，又丢了钱包，这一天要怎么过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Oh man, that episode reminds me that I should go book my ticket. 我可不想像 Harry 这么倒霉。
那可不。不过话说，其实我今天就挺不高兴的。我昨天本来想去游泳，发现长膘了之后，游泳衣都穿不上了。
Oh girl, don't worry. Just come jogging with me. Exercise is the best way to keep fit.
好吧。不过说到这儿，咱们先来学学这个我最恨的赘肉，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鱼苗要问的赘肉。
鱼苗， you look so cute in this red dress.
真的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件连衣裙有点瘦吗？
It's...A little tight, just a little.
哎，我去年买这条裙子的时候穿着还有点肥呢，今年居然紧成这样，看来我这赘肉真是没少长啊。
Don't be upset, Yumiao. You may have a little extra meat on your bones, but trust me, you still look good.
Extra meat on my bones? 骨头上有多余的肉，这在中文里就叫赘肉。哎， I really want this extra meat gone.尤其是这腰上的赘肉，真是讨厌的救生圈啊。
I know, no one wants that spare tire. It's our worst enemy.
Spare, S-P-A-R-E, spare, tire, T-I-R-E, tire. Spare tire? 不是指备用轮胎吗？原来中国人把腰上的一圈赘肉比喻成救生圈，美国人则把它比成 spare tire, 备用胎。
That's right.We also call the extra fat around your waistline love handles.
腰上的赘肉还能叫 love handles? Love, 爱情。Handle, H-A-N-D-L-E, handle, 把手。这肥肉也能跟爱情挂上钩吗？
Well, think about it. When your boyfriend wraps his arms around you, he can hold on to those leg handles.
啊，太可怕了。我可不想要 love handles.I'm going to the gym, starting today.
Well,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赘肉在美语里叫 extra meat on the bones. 第二，形容腰上的赘肉可以说 spare tire. 第三，腰间肥肉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love handl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ll right， 好吧，行动起来，咱们现在就去跑步。
没问题，不过咱们还得跟观众说拜拜呢。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00到10:00。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美国之音现在播报新闻。星期四夜晚，将近100万人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欢迎新年到来。其中很多人戴着镜框上带有2016字样的眼镜和蓝色的高筒帽。在传统的巨大水晶球落下之前，英国流行歌手为欢庆的人群献上了一曲约翰列侬的《想象》。新年到来这一刻，时报广场上五彩纸屑漫天飞舞，焰火照亮夜空，这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随后，法兰克辛纳区雷查尔斯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先后为人们献唱。时报广场戒备森严，纽约市官员说部署了6000名着装和便衣警察以及骑警，一些警察带着步枪、放射物探测器和嗅弹犬。在美国东海岸各地庆祝元旦之际，没有关于发生任何事件的报道。美国媒体说，白宫决定推迟实施针对伊朗导弹项目的制裁措施。美国官员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将对伊朗、香港和阿联酋的12名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晚报道说，白宫决定推迟实施制裁。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这项计划并未撤销，只是目前还不清楚何时实施以及是否实施。美国官员强调，实施经济制裁不会违反今年达成的有关削减伊朗核项目协议，但伊朗持不同观点，认为实施制裁将违反核协议。伊朗总统鲁哈尼已经下令其国防部长扩大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以此作为对美国在伊朗导弹试射之后威胁要对这一计划实施新的制裁的回应。鲁哈尼星期四在推特上说，新的计划将加强伊朗的导弹能力，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自卫的权利进行非法干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发表新年致辞，重点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同时避免进行陆股的威胁，也没有提及朝鲜的核武项目。金正恩说，在经济发展中必须转型，提高朝鲜的生活水平。在30分钟的讲话当中，金正恩几乎没有谈到任何具体的问题，而是基本上重复以往历次新年致辞中的相同内容。自2011年掌权以来，这是金正恩第四次发表新年致辞。金正恩说，他愿意同支持朝鲜半岛实现和解与和平的任何国家进行对话，同时警告说，如果受到外来侵略者的挑衅，朝鲜不惜一战。金正恩的年度讲话通常都受到密切关注，以寻找有关可能政策改变的暗示。而由于朝鲜执政党劳动党不久将召开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金正恩今年的讲话尤其受到关注。朝鲜劳动党将于5月举行代表大会，这是自1980年以来的首次大会。美国司法部说，当局逮捕了一名纽约州居民，他被控计划以伊斯兰国组织的名义在除夕杀害平民。一份声明说，25岁的伊曼纽尔·拉奇曼以试图向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受到起诉，星期四早上在法院出庭。法庭记录显示，声明说，被告声称从一个海外伊斯兰国成员那里得到指示，计划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地区的一个餐馆或酒吧武装袭击平民。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卡林确认这一袭击计划的时间是星期四晚些时候，但是他表示，幸亏执法部门能够干预并挫败拉奇曼的杀人计划。印度首都新德里从新年开始进行一项旨在减轻空气污染的实验，新德里的空气污染程度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从星期五开始，牌照尾数为奇数的汽车只允许在奇数日行驶，而牌照尾数为偶数的汽车准许在偶数上街。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5年12月3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2015年即将过去了，在这一年里，美国人民经历了许多高兴事、烦心事和新鲜事。美联储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决定加息，美国经济复苏日趋稳健。恐怖袭击和伊斯兰国的兴起为美国带来新的挑战。美国国旗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再次升起。美国最高法院历史性裁决，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所有的军事岗位向女性军人敞开大门。大都市纽约低收入的家庭仍然面临温饱问题，近50万美国人仍无家可归，其中呢1/4是儿童。全美范围内的警察暴力、种族冲突接连不断。地产大亨川普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中异军突起。美国民众和政客对是否接收叙利亚难民辩论不休，如此等等。2015年最后一天的时事大家谈，带您了解美国老百姓的希望与担忧。今天在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也欢迎我们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晓夏，欢迎您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
刚才我是列举了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美国和美国人民经历的这大大小小的，有高兴事儿，有烦心事儿，还有很多新鲜事儿。要说2015年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首先要说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大事儿，是恐怖主义威胁这个事儿。我想您可能把它列在我们先说这个，我想您一定不会反对。
对，其实恐怖主义威胁的事儿跟今天我们在坐在演播室里这个做法还有点关系。你看，你用的是这个，我用的是这个，
是
我们看的是同样的问题和稿子。
对，
那么其实恐怖主义威胁到现在美国面临的呀，跟这个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特别是这个社交媒体的发展，有特别大的关系。这也是美国人为什么那会非常担心的缘故，因为恐怖主义到了家门口。
所以自从14年前啊，如果没说错，14年，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美国本土遭受了大规模的这样的恐怖袭击，3000多人丧生。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发动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反恐战争。美国的反恐战争啊，在过去的10多年来，应该说还是卓有成效的。美国的本土啊，好像在这10多年当中啊，没有遭受过大规模的这样的恐怖袭击。不过到了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又到了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12月初吧，应该是这个加州的叫圣贝纳迪诺的这个恐怖袭击，那么给美国实际上是敲响了警钟。再加上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兴起，更是给奥巴马总统、给美国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你是怎么看美国在过去的这10多年来这一个反恐战争的这样的一个进展？
现在咱们先看一个大的局势。美国有个笑话，就说每一个将军都在打上一次战争。你看那个一次大战的时候，大家说要拼命多配备马匹。然后二次大战的说要拼命挖战壕。
是。
到后来现在到核战争什么，咱们现就是美国打这个常规战争二战以后吧，他还习惯了有武器啊，发展无人机啊等等。但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战争他们称作不对称的战争。战争的形式改变了，也就是什么说呢，你美国可能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有非常先进的武器，但是呢恐怖主义分子，特别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他用的是互联网新媒体的手段，他用的是等于有点像城市游击战。他不是说在战场上跟你面碰面，他肯定对不过美国，但是他在你家门口打，他在你的心脏里去吸收这个他的人员，他很可能。所以美国现在引起了非常有，就是说应该说大家非常警觉吧，说你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你的邻居会打你一下。我记得很清楚，就美国过去9/11以后吧，你在公路上老能看见一个 标语就打在上面说，如果你看见什么要报告啊，
嗯，
可是呢十多年就911过后可能一两年有这个事儿，之后就再没有看见了。可是呢在加州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在公路上一路又能看到，你看见了就要报告，你看得见、这看见就要报告，所以这个说明着心理上美国人有个特别大的变化。
实际上在华盛顿的地铁里边也是有这个标语的，有 When you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就看见了就要报告。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刚刚我前天看见出来的一个很有趣的那个消息也是，就是今年在圣诞节之前，它一个统计数字，它美国的枪支销售率比去年同期上升了74%。
嗯，
也就是说，美国人在开始自己本人就非常担心个人呢、那么在想军队、警察可能保护不了他们，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局势？你知道，美国现在民间是有3亿条枪，
是，
如果美国
人均一支，差不多。
对。如果美国这个趋势继续发展成了一个城市游击战的话，美国人确实很担心是不是会恐怖战争就这样打到了美国自己家门口。
嗯，在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个911发生的时候，2001年，14年前，当时我正好是在纽约，而我那天呢正好是在曼哈顿那个地方，正好我还真的是目睹着那个第二座大楼坍塌的那样的一个场景。说留下的这种冲击，无论是从这种感官上还是心灵上，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在过去的十多年来，我们在美国，我们一直这样说，很多政客也这样说，总统也这样说，国会的议员也这样说， We in the US are not safe, but we are safer. 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说是彻底的安全了，我们现在比原来比那个时候更安全了，但是
比欧洲人安全，
比欧洲更安全了等等，这样的一种心理。但是现在我们还能这样说吗？
啊，我们这就是我们从美国这个民调上看，在这个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前，有好几年时间，经济议题一直是美国民众最关心的首要议题。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马上上来了昨天的数字，就是美国40%的选民认为恐怖反恐是第一关心的事情，经济只有23%的人认为经济是第一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这种关心程度的上升啊，也说明美国人并不觉得自己那么安全。
嗯，再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过去的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啊、我们比欧洲更安全。说到这个恐怖主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美国说的就是说，欧洲的恐怖主义的这个本土化的趋势是越演越烈。那么现在虽然美国好像在过去的这些年一直说我们很庆幸我们把这个恐怖主义阻挡在美国的国土之外了，但是似乎从2013年波士顿事件，还有12月份的这一次的加州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是不是我们现在也应该来担忧恐怖主义在美国也是有这种本土化的这样的一种趋势了？
确实美国很担忧。你要再看看其他的调查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生了恐怖袭击有一些，但是呢还没有发生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说美国本土恐怖分子的增长。比如说就在我们住的弗吉尼亚，那么在弗吉尼亚州的南部，他们就发现有一个就是伊斯兰这些比较极端分子的训练营，他们在那训练各种就包括武装在内，包括怎么样生存在内的各种这个手段。所以呢这个在美国是不是非法的，在美国是合法的，但是呢这样的情况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所以美国这个由于这个选举政治推动的，美国会不会就此就这个立法呀这个措施方面有什么影响呢？这是大家拭目以待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也提醒说，恐怖分子打击你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你的自由，那么如果你因为恐怖袭击呢，你就更多的限制人民的自由，是不是恐怖分子的目的就达到了？
说完了恐怖主义，再说2015年还有一件大事，还是可能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儿啊，一件好事儿，就是美国和古巴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这样的敌对，恢复了外交关系。 不过呢，这个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这件事，应该最早的这种决定是去年做出来的，但是呢，是在2015年7月和8月的时候，就是各自都在对方的首都重新开放了大使馆啊。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国旗半个多世纪之后在古巴的首都又再次升起了。但是呢，美古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在美国还是有很多的争议。有些人很高兴，有些人还是很担忧。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呢，说美国的你这种做法呢不是很平衡的，对于古巴人来说可能是一种退步。你是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倒不觉得对于古巴人是个退步。我想就从这个舆论方面，从外国记者在古巴那个调查的情况看，古巴人民是很高兴的。因为古巴人民，我们也记得中国跟美国这个起码是开始有这个大家开始谈话也对话以后吧，中国人民其实很高兴，古巴人民还是愿意有个更宽松的环境的。可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自从这个卡斯特罗执政以来，特别是自从朱安事件以后，这个有大量的古巴裔的难民逃到美国来，他们当时有很多人经历千辛万苦，甚至九死一生逃到美国来，他们对这个卡斯特罗政权是极其反感的。而他们在古巴也非常有，他们在美国也非常有势力。我们可以举个例子看，共和党候选人都这次有两个是古巴人的后裔，其中一个是这个是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
是
卢比奥的父母就是从古巴移过来的，他们在美国落了脚，这是他们有一定的难民身份这样，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反共，他也非常反对跟古巴建立外交关系的。另外一位是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的父亲更有意思。克鲁兹的父亲本来是他是一直是支持这个古巴革命的，并且被巴蒂斯塔政权投入过监狱，但是他后来到了国外以后，他对古巴整个社会主义的看法又有了重新的观察吧，所以他就变成了反对共产主义阵营的那一部分了。所以你可以想见，就古巴这么小的离美国90英里的这么一个小岛，对美国政治对美国人心灵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美古关系正常化，有人高兴，有人担忧。那么包括有很多政界的人士也是非常的担忧。但是两国关系正常化了，结束了半个多世纪这样的敌对，这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人民可以自由来往了，人民很高兴，也期待着贸易可以很快就可以自由，
这人民可以自由来往是一边倒的，因为古巴人是并不是能自由来美国的，
是
美国人可以比较自由去古巴。
对，那么美国人有人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不是感到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有些批评，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政策可能做的是不平衡，对于古巴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那么就是说让古巴人民感觉到美国这么多年对于古巴的这样的封锁，这样的一种敌对，那么实际上是最后彻底的失败了，美国失败了。
这个很难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说，你说美国也是封锁了很多年中国，但是美中关系解冻以后呢，这并不等于说以前美国做的很多事情失败了。比如朝鲜战争这个事情，那美国起码是你要看看美国帮助这个拯救了南朝鲜的人民是不是？那么我想呢，美古关系中间大家担心的并不是说证明美国过去的这个封锁失败，而是担心呢美国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就是说对整个这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态度的软化，就是说我们甚至是可以接受你们这种政权方式的。所以这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再继续还说这个美股关系，就是说美股关系现在在形式上是正常化了，但是要真正的实现两国关系这样的一个正常化，比如说刚才你提到当年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时候，72年的时候人民也很高兴是吧，那么美中两国的关系也是度过了一个10年的一个蜜月期，那么现在美股关系从形式上从外交上是正常化了，那么距离真正的两国的这样的正常化 还面临什么样的最棘手的问题？
这里是两边社会制度不平衡，比如说两国关系正常化就要牵涉到很多，我们也知道美中的第一步是贸易问题，两国能不能也正常贸易？可是这两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制度是不一样的，一边是还是有一定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一边是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你这个经济贸易正常化你要怎么做？是不是古巴就可以用国家的力量大量去打美国的市场，或者是美国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大量去这个投资古巴，将控制古巴的经济？这个我们还得拭目以待。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没有特别大的动静。我很感兴趣，就是要看看，因为这么多古巴人在美国，他们的从交流上从怎么各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会不会在美古关系中迈出非常关键的一步？
嗯，我们现场导播提醒我，现场有几位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节目，我们接几个电话。山东的孔先生，山东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
孔先生，
今天是2015年最后一天。感谢美国之音给了我2015年的发言的机会，并且我尚未被逮起来。说真话，我不关心幸福的中国人，我更关心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的安全。我认为啊，既然美国2015年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就应该请《环球时报》的胡锡进总编，当奥巴马总统2016年的智囊团团长，这样就会免除2016年美国的灾难。这样呢，就会把2016年美国的灾难引入 China， 就成为。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好，山东的孔先生，说起话来总是很风趣。我们再来接一位天津的刘先生，天津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好。
首先感谢这个美国之音一年来的服务，祝美国之音全体工作人员和嘉宾未来的岁月与生活幸福，长命百岁。第二，我想说一下我这个网上发不了帖子，请龚小夏女士帮助解决一下这个网络问题。第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新闻对等，这个中美之间啊，什么时候能实现？最好出一个法案，新闻对等法，我认为比较重要。还有那个小夏女士说那个恐怖主义问题，我认为恐怖主义犯罪的那种宣传就应该坚决的给它禁止。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还有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首先我祝新的一年你们元旦快乐。感谢那个美国之音呢，陪伴我们度过很多快乐时光。在我们心里有很多话，能通过美国之音能诉说出去，所以说我们心里是很痛快很高兴的。这个在新的一年里呢，我觉得美国最关心的就是还是中国。因为刚才这个有一位女士讲的，她说这个什么美国是资本主义，中国是社会主义，等一下这个说法已经不对了。现在中国它已经有资本主义了，它只是说道貌岸然的搞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难道就高于资本主义吗？不对，它都是资本主义。国际社会它就是一个社会，美国它也是个社会，中国它也是一个社会。现在要准确的说掉，就是一个是专制和民主的问题。应该说民主文明是先进的、科学的、进步的，比如美国西方国家。
好的，时间的关系，湖北的张先生，对不起，要打断你了，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呢是非常的紧凑，就让您讲到这儿。
还有一位广东的黄先生，
你要不要回应一下？
对，刚才我说的是古巴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这个不是中国，是古巴，就是这是社会主义，不是谁高谁下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国家控制的问题。对，刚才还有一就是这个发不了贴的问题，我到时咱们去问问，怎么回事？有时候不干我们的事，
在节目里边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对，有时候不干我们的事，有时候是中国的互联网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下一个小夏，我们想说的，美国过去一年发生的大事，那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个裁决，在全国范围内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了。但是 从形式上来看，这也是在整个美国全美国的这个范围内是合法化了。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这样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争论，这么多年了就真的是尘埃落地了呢？
恐怕没那么容易。就争论，我们可以用一个相似的例子来看。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断堕胎合法化。
嗯，
到现在堕胎仍然是美国政治中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我想同性婚姻也会类似。其实同性婚姻就是在最高法院判决全国范围内合法化呢，恐怕不但没有那个制止这个关于同性婚姻的争论，恐怕还会更激化一点，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就大家非常集中讨论的目标。那么实际上美国法律是婚姻法是州法，所以每个州才规定婚姻。那么有很多州，就是说很多州特别保守的州的选民是一边倒的不同意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那这样的话呢，在这些州里能出现同性婚姻的话呢，必然会引起选民的相当多的反弹。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要看一看。但是我个人估计啊，认为就这个争议是不会停止的。
嗯，那么在你看来，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合法化对于美国社会，刚才你谈到，因为在美国的这个婚姻法呢，这个都是各个州来自己来制定的。那么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对美国社会，那么美国现在这样了，对于甚至整个人类社会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这个冲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
正面负面很难说，但是我想这是人类社会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就在于婚姻作为一种家庭形式，它逐渐正在，如果不是在解体，在削弱。那么我们可以看看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字，现在美国每户的家庭单身或者单亲的户数超过了夫妻都在，这就是夫妻子女这样一个核心家庭的户数。那么就说这种婚姻呢，婚姻的形式多样或者家庭形式的多样化也是在现代社会中就是越来越普遍吧。那么单亲家庭不结婚，我觉得同性婚姻这个本身吧，不见得一定说是婚姻这个形式本身能够因为有了同性婚姻我们就结婚的人更多，恐怕反而更是因为这是整个这个人类婚姻趋势在削弱婚姻作为家庭这个作为抚养后代的一个基本单元，这个形式在削弱的一个象征。
嗯，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是广东的黄先生，我们再接一下，看看广东的黄先生还在线上吗？
在。
啊，请讲，黄先生。
啊，是这样，我首先祝福主持人啊，龚小夏博士新年快乐啊，
谢谢，
工作顺利。
谢谢。
我今天呢要讲一下，美国如果想彻底的消除恐怖主义在美国兴风作浪，啊，彻底杜绝这个恐怖主义，我个人认为啊，美国必须要回到专制制度，必须要有毛泽东、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啊，金日成、博尔布特这样一批同志来治理美国。来领导美国，恐怖主义才。
感谢广东的黄先生打电话进来。
这个我倒有很确定，第一是不是回到专制？美国从来没有过专制这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专制，还真恐怖主义从专制从这个恐怖角度说小打小闹，真正的恐怖是国家恐怖。真正的恐怖是专制恐怖。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人类历史上专制政权导致的死亡人数是数以亿计的，而跟恐怖主义不是不可同日而语。
嗯，这下就我还有一些问题，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啊到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岁末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参加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在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那么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